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化。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这个重点分析了一下本赛季 NBA 下半赛程的几大看点，那其实我们中间也剧透了一下，其实除了我们提到的三大看点之外，下半赛季的 NBA 还有很多的剧情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其中之一呢，其实我们上一节目讨论了一点点，那就是今年啊，可以说是非常紧张激烈啊，争夺非常白热化的 MVP，
是不是过去几年看，是不是今年啊，比起过去几年，应该是悬念最大的一年，是不是？
回想一下，去年的悬念也比较大，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脱颖而出就比较清晰了。因此啊，我觉得现在对吧，常规赛还有一个多月多一点，我们现在来讨论今年接下来的 MVP 争夺，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刚好。首先呢，这个常规赛打了已经是六十多场比赛了，这个样本量足够了，对这个小范围小样本的这个偶然事件可以基本上排除了，这个球员的数据好，球队战绩好，那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这个大的方向上已经定下来了。同时呢，也没说到赛季最后几周，这个大家已经是锁定了最后一两个人的人选，那样讨论也没意义了，更多都是已经开始颁奖了，所以现在 MVP 争夺还是非常有悬念的。
而且我觉得今年最有意思的就是多了一些我们还算是挺意想不到的人选，而且有年轻的人选加入，这点就非常的让这个MVP 的争夺啊，百花齐放了。
对，今年其实我们现在看 MVP 榜排到前几名的球员，有新人，有中年人，唯独好像老头有点少，是不是？
老头还有一位老头，曾经一度赛季初啊遥遥领先，现在状态是下滑的有些严重，但应该我觉得排前六、前七还是能排到的吧。
对，但真正如果我们今天讨论最后拿夺冠拿这个第一名啊，这个老头估计应该不会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包括另外一个老头前两天刚得了五十多分，是不是？
对，
没错，
应该
这个老头其实由于战绩太差，
球队战绩太差，如果我们要排这个联盟最强球员还是能进入讨论的，但我们还是讨论的是 MVP 嘛。所以开始讨论之前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重新分析一下，回顾一下我的这个MVP 三大要素啊，我觉得放眼这么多年来看啊，还是相对比较靠谱的，是对于 MVP 非常好的预测啊。首先就是球员的数据，其次呢是球队的战绩，然后呢是这个球员啊，这个赛季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如果球队的战绩啊、数据啊没有硬伤，但是呢稍微缺一点，这故事能补得上也行，这个软实力能补得上也行。因此呢，在我们逐一盘点今年的 MVP 热门人选，目前的热门人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本赛季从开赛前到打了两个月之后，打了三个月之后啊，再到现在，这个 MVP 的赔率，这市场的预期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还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我们先看一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让我们首先回到呢赛季开始当天
第一个月
当天吧，开始当天第一场比赛开始打之前啊，10月26号，你们猜一下 MVP 的排行榜是怎么样的？
第一名肯定是杜兰特，
赔率最低概率最高，对吧？我们就说谁的概率低，你说概率第一是杜兰特是吧？
开赛前肯定是杜兰特啊。那经过一个夏天的这个奥运会，包括上赛季季后赛杜兰特神一样的表现，其实当时市场对于这个杜兰特新赛季的发挥是非常看好的，包括当时的这个布鲁克林篮网还是有三巨头的，也是遥遥领先的这个夺冠第一大热门啊。
没错啊，那其实呢，在杜兰特后面啊，紧追其后有两个人的这个概率也是非常接近，其实这两个人是并列的，一个呢是库里，不用说了，其实季前赛就能看出啊，库里这个今年的状态非常的好，然后勇士呢今年战绩也是有保障的。另外一个现在其实说来有些意外啊，而且夏天的时候他的 MVP 的概率比库里还高， 你们还记得是谁吗？其实
东契奇，
没错，对，每年夏天市场都是迷之看好东契奇。我记得阿木，你去年夏天在节目啊 MVP 预测的时候，你还问过我是吧？说做一个独行侠球迷到底信不信？我当时就跟你说了，不信。前一年我就跟你说了，千万不要相信独行侠。东契奇的数据有保障，个人能力肯定也是在那，但是战绩啊，说实话跟前面几位老大哥比还是差了不少。所以这是开赛前啊，开赛前啊，我们现在后面要讨论的几大热门人选啊，都还不在里面，对吧？这排率这概率都是可能一赔几十的，是吧？然后呢，让我们再回到打了赛季打了两个月吧，我们这个圣诞节前后，你们再猜一猜排名是怎么样的？12月23号的 MVP 的排名，
这个需要正经来。
前两名应该还是杜兰特跟库里，甚至库里有可能是领先杜兰特的，对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没错。
然后约基奇应该是紧随其后。
那时候约基奇的 MVP 呼声啊，其实还没有字母哥高。其实那时候杜兰特和库里啊两个人的 MVP 争夺，已经基本上感觉是要锁定这两个人了，其他人无论是从表现还是从球队的预期上来说都是差了很远。但是呢，其实从12月底的打太阳包括圣诞大战之后啊，其实库里的状态就开始直线下滑了。那时候的库里的赔率啊一度到了一赔 1.3 了，那基本上就是非常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了。那再让我们回到全明星赛的前后，2月17号，又过了两个月过去了，你们看市场排名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跟现在是差不太多的，就是恩比德和字母哥
还有约基奇应该也赶上来了，然后德罗赞应该是紧随其后。
没错，恩比德一赔 1.4 啊，第一名，第二名是约基奇，接下来呢紧随其后是字母哥，第四名当时还是斯蒂芬库里啊，第五名就是阿姆，当时我跟你说的莫兰特，然后在莫兰特后面呢是
什么保罗还是布克、啊、
对，再加上德罗赞。那现在呢其实叫那个时候啊，就库里的排名下来了，然后约基奇的排名上去了。要不我们就按照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现在三月初的市场的预期，我们从高往低来逐一分析一下每个球员今年能不能拿 MVP， 并且呢如果他能拿 MVP， 接下来这段赛程球队和球员都需要达到什么样的预期才能锁定他最后的这个奖杯排名。现在
要不先这样吧，开花你先把这个，我们今天讨论前五是吧，
你要想讨论前十我也陪你讨论
要不我们也主要考虑前五吧，但是你先把这前五的这个人先球员的名字先说一下，然后我们先在讨论这前五之前、啊、我们说说还有没有人是在这个前五之外还是有机会的。
好，那从这个现在录音的时候啊，三月初的市场概率来看呢，第一名恩比德，第二名约基奇，第三名字母哥，第四名啊其实就跟前面都拉开很大的差距了，其实第四名是两个人并列，分别是东部的德罗赞和西部的莫兰特，这是前五名。
那么你们觉得最后这个 MVP 啊，是不是肯定锁定在这五个人中的一个呢？就比如说像老詹这样的球员，还有没有一点点希望？
没有。
老詹说实话，
老詹杜兰特还有没有希望？
老詹杜兰特有点难了，两个人都是现在为季后赛的名额而战，很难是一个外卡球队。
其实我觉得库里还是有一点点希望。
没错，其实从市场的预期来看呢，库里现在是紧随其后排名第六啊。我是觉得库里还是有希望的，球队的战绩现在其实刚刚被灰熊超过半个胜场，但是呢后面灰熊西部第二还是勇士西部第二啊，都是基本上是掷硬币50-50的可能。那如果勇士最终是西部第二并且也是联盟第二的战绩啊，只要库里能恢复到这个圣诞节之前的不说100%吧，90%的状态，是不是就有可能了？
不可能，不可能，库里必须要超过圣诞节之前的这个水平，加上勇士是西部第二，我觉得才有可能性。
而且这个西部第二需要是联盟第二。
对，确实是的，因为之前他这个印象分已经丢了太多了，现在必须要一轮啊爆发，对吧？
没错，
就是大
爆发。这点我比较同意阿木啊，就是他现在必须要打出超神的发挥，才能挽回啊这些投票人心中的形象了。 就是即使这个战绩高居联盟第二，也需要他用这种印象中的超神发挥，你至少要盖过莫兰特52分的表演，对吧？
而且其实这个 MVP 投票啊，最后这20场比赛是尤为重要的，就是因为投票的这个都是媒体嘛，对吧？好像是100家媒体或者100个媒体人，那这些媒体人他可能都有自己的考量，比如说数据啊、故事啊，比如像开花这样的媒体人，对吧？他有三个维度来考量，但是每个人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 NBA 这个 MVP 就不像我们 CBA， 对吧？ CBA 这个 MVP 是有硬性的指标，对吧？你必须要达到高天数地，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但是 NBA 不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评价。那这个主观的评价怎么来呢？或者说什么样会影响到主观评价？就是最后这一波的爆发很有可能是让这个投票人啊打了一个鸡血，很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的一波流啊容易上头就投
出去。对，其实比较有名的案例啊，我印象中应该就是科比跟保罗的 MVP 之争，其实最后我认为一锤定音的就是一场比赛，就是科比带领湖人战胜保罗领先的黄蜂那一场比赛。这样的话，
哎呀，那场科比好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扣篮，如果没记错。
对，其实这个就是给这个印象分啊加了很重的一个砝码。你最后阶段，对吧？两大 MVP 候选人直接对话，你取胜了，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给大家印象的冲击也很大。
没错，其实库里作为我们这个今天按照市场的这个预期排名的，就是刚刚被挡在前五大门之外，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最后争夺战中啊值得考虑的人选。要不然我们还是按照这个现在的市场的预期的顺序从高往低讲。我这儿除了库里之外，我还有几个黑马的人选，就是其实我查了一下，现在市场对他们都没有概率，都是连一赔50都没有。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啊，这个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如果一些条件达到了，其实这个球员是有机会进入到 MVP 前五的。
塔图姆是吧？
哎，这正经，你不要把我的这个后面留着讲的都讲完了。除了塔图姆还有啊，那我们先说啊，概率比较大的那些都是啊黑天鹅事件。概率现在第一的恩比德，那可以说啊，恩比德的这个 MVP 非常有意思啊。之前虽然是概率第一，但是自从呢球队引援了哈登之后，而且哈登出场之后，恩比德的这个
暴跌是吧？
这暴跌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概率是暴涨，
就是、概率还暴涨吗？
没错啊，概率是暴涨了。就是自从哈登开始打比赛之后啊，大家觉得七六人的这个战绩啊，接下来下半程战绩是绝对有保障的。因此呢，大地的至少市场的预期啊，他的 MVP 概率是提升了。就我们之所以引用这市场的预期，不是说我们是相信他，我只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客观的参考嘛。市场是这样觉得，阿木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这几名球员啊，特别是头部的这三名球员，我觉得概率比较大的三名球员最终能够问鼎的，其实真的还是要看球队的战绩。就其实数据我觉得大家如果再爆炸也爆炸不到哪里去，故事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精彩的故事，所以真的拼硬碰硬的还得看球队的战绩。那我特意看了一下，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呼声最高的大地、字母、约基奇三个球队的这个剩下来的球队面临的对手，那七六人现在是39胜24负，还有19场的比赛，但是呢其中12场都是要打这个胜率超过50%的球队。那么字母哥所在的雄鹿队现在是40胜25负，剩下来17场比赛，有11场比赛呢要面对这个50%胜率以上的球队。所以大地跟字母啊，这雄鹿和七六人两个的目前的战绩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他们的剩下来场次的这个，而且难度都是比较难的，就是60%以上的球队都是强队。那相比而言啊，约基奇所在的掘金队虽然他们现在战绩稍微差一些，37胜26负，但是他们剩下来19场比赛啊，只有十场比赛是打胜率50%球队，而且加上、目前我们看到小波特以及穆雷啊，很有可能是在季后赛开打之前就会复出，那全员满员的掘金队其实是相当恐怖的。掘金最后能不能问鼎到西部的前三啊？我觉得也是能够左右约基奇的。所以通过这么向来横向来对比一下，我觉得大地的这个概率啊，虽然 在我看来依然是最高，但是绝对不是一骑绝尘。
哎，其实我倒是有不同的观点啊，就我们首先我们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讨论，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三个人相当于市场的赔率比较接近，而且呢和后面的人拉开了差距。但是啊，我的观点认为这三个人，与其说我觉得这三个人里面就是约基奇和字母能超过大帝夺取 MVP 的可能性啊，我倒是认为可能后面两个排第四第五的人变成黑马的概率要更大。为什么呢？首先刚刚阿木分析了这个雄鹿队的战绩以及接下来面对的难度跟七六人非常类似，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最后这两家的战绩应该是差不多的，不是你第二就是我第二，另外一个第三，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字母哥作为一个已经拿过两次 MVP 的人，我认为媒体大多数的媒体啊绝对会把票投给恩比德，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字母哥是毫无对位优势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掘金啊，
我觉得这个我就要反驳你一下，为什么？
故事，
字母哥有新的故事了，字母哥是总冠军，字母哥现在是老詹接班人，而且他上个赛季没拿 MVP，
对，我
已经隔了一个赛季了。
阿木，我帮你补充一下， 我觉得你想说的意思就是，上个赛季之所以字母哥没有进入 MVP 最后的讨论，就是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常规赛刷数据，季后赛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球员，是吧？因为之前两年都给了你 MVP， 对，到了季后赛都拉胯了，去年证明了是真的有货，这个到了季后赛真的是强硬，所以大家投票人心中啊，字母哥的口碑变了，所以他这个故事是有新的花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在他们俩表现相似的情况下，可能还是投票人会倾向于一个新人，而且尤其是考虑到大帝在前大半个赛季里面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啊，球队里面另一个顶薪球员在闹别扭，给这个球队带来非常不好的后遗症，那他是一个人拖着球队在前进的，这一点是绝对说服力要更强的。当然这个阿木的观点也有道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约基奇吧，对吧？约基奇我觉得他最吃亏的是在哪呢？吃亏是在他在西部，虽然他的最后实际的战绩啊有可能是和字母哥恩比德类似的战绩，但是他在西部的排名，从排名上来看肯定没有那么好看，最后可能是排在第四啊或者是第五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要以这样一个西部排名去竞争最终的 MVP， 尤其是在上个赛季已经拿过的情况下，我认为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就是这个故事可能也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能唯一的花样就是他的这个球队伤病太多了，约基奇一个人孤军奋战，球队的这个战绩呢也没有比去年差太多，可能这是他的
最新的故事。对，其实他的难度是最大的，他不光是这个少了左膀右臂小波特以及穆雷啊，他手下了其他那些球员，对吧？好多球员我觉得都，比如说你要给篮网都上不了场的。
没错，而且刚刚这个正经说大帝可能整个赛季前半段都是孤军奋战，但是他的这孤军奋战，
约基奇孤军奋战一个赛季
对，你是把马克西托比哈里斯放到约基奇的身边啊，那约基奇这个掘金的战绩真的对，比现在要好很多。
而且大帝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哈登来了，登哥真的太给力了，太强了，登哥。
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在后面的这十几场比赛里面，登哥需要发挥，这样才能拿下足够多的胜利，但是又不能太发挥，要不然大帝就会被分票的。
对啊，这特别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个七六人自从哈登加盟以后啊，哈登加盟以后七六人没输过球，唯一输的那场是背靠背哈登没打，结果七六人被这热火血虐，基本上打得找不着北。所以这么看来，这大帝是不是对他的得 MVP 也是有一定的伤害呢？
要是这场比赛发生在赛季末还真的有挺大影响的，但是你说现在嘛，这到赛季末大家早忘了。
我来看一看，就是赛季末七六人有没有背靠背的比赛啊？现在看起来是哈登背靠背好像都不怎么打，是吧？赛季末赛季的最后两场比赛背靠背，一场打印第安纳步行者，一场打底特律活塞，应该没哈登啥事，大帝应该可以选对。
哎，其实这个三个球员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 战绩非常的类似啊。我看了一下，他们其实数据也是非常类似，虽然三个人的这个技术数据可以说是类型不太一样啊。比如说约基奇，
字母跟大帝其实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对，约基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就约基奇现在差不多是场均25分、14个篮板、8个助攻。大帝这边呢，差不多是场均29.5分、11个篮板、4个助攻。字母哥比大帝现在是场均得分少0.1分，29.4分。11个篮板，6个助攻，篮板略多，助攻多2个，多1个半左右，其实非常的接近啊。如果我们看高阶数据啊，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之前说过啊，过去10年当赛季的 MVP 啊，8个是当年的 PER 第一名，就是 PER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就是对于有些球员，其实对于一些角色球员，他有些高估了，但是如果你看联盟的顶尖档次，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全面性的表现是非常好的预测。过去10年8个 MVP 是 PER 第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啊。因此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高阶数据，今年的 PER 的排名，其实整个赛季啊，一度约基奇的 PER 的排名是联盟第一，而且呢一度啊是历史第一。那之前的记录呢是张伯伦1961-62赛季创下的单赛季的 PER 记录 32.1。 其实今年这个约基奇啊是一度是超过之前张大帅的数据的，但是现在刚刚被另外一个球员超越了，你们猜是谁？
莫兰特。
不可能，莫兰特的 PER 肯定很低的，反正不是大帝就是字母。
没错，其实是字母 32.1，其实平了张伯伦之前创下的纪录水平，但是约基奇 31.9 也是紧随其后。那第三名 31.4 恩比德也是可以在历史上排进这个 PER 的单赛季的前15的水平。所以这三个人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们三个人中谁到赛季末啊成为 PER 第一，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 MVP 的讨论中，在这三个人的这个组合中脱颖而出？
对，其实我非常同意的，我觉得这三个人的概率其实差距并不是非常大，并不像这个拉斯维加斯所说的大帝一马当先，是吧？
没错，而且从战绩的角度上来说呢，东部的大帝和字母哥啊，其实也是存在这个直接竞争的关系。一个现在其实两个球队现在胜率基本上是一样，跟第一名的热火的胜场差呢都是3场。我觉得这两个人中通过最后的排名可能也可以淘汰一个，是不是？就是最终谁是战绩啊东部更靠前的那一个，其实可以在这个直接的 MVP 竞争中占上风。
对啊，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嘛，其实我觉得他们俩大帝和字母的数据基本上就比较稳了，应该不会太爆炸。特别是大帝来了哈登以后啊，他就不需要你一场比赛给你干40分50分了，对吧？
对啊，
字母这边呢其实这个体系非常稳定，你也很难看，很少看到字母哥，就你看他的上场时间就知道，字母哥本赛季场均上场时间不超过35分钟，就32分钟左右，就知道他这个体系已经在那里了。字母哥也不用啊去每场比赛像前两天啊老詹那么卖力的去打，所以我觉得数据应该不会大差不差，就是看最后谁能够锁定这个东部第二，甚至是东部第一。我这么说吧，如果两支球队有一支球队能够最后问鼎东部第一，那他就是本赛季的 MVP，
那就稳了。
约基奇都不谈了。
对对对，这点我同意。如果他们俩最后是一前一后的话，那后面那个就直接被淘汰了。
没错，而且如果有东部第一啊，那这样比起来，约基奇他这个西部第五或者第六，看上去就真的稍微有一些缺乏说服力了。
但是。
什么但是？
但是如果排名第四的这个家伙把战绩干到了西部第二，现在已经是了啊，甚至非常非常接近西部第一，
甚至有可能是西部第一。
对，
我觉得西部第一不可能了。
哎，他真不一定。
哎，
现在保罗是这个基本上常规赛打不了吧，
布克也受伤了，
布克是不是新冠条例还没有结束，暂时最起码这几场比赛都没打吧？
我觉得布克最多一个星期就要回来了。
但是灰熊，你要看一下灰熊的剩下来的这个赛程， 灰熊现在44胜21负，落后第一名太阳7.5场，但是他剩下来17场比赛，只有7场比赛的对手是胜率超过50%的球队，基本上好多好多都是要打鱼腩球队的，就比如说昨天打了这个雪虐，基本上莫兰特打20多分钟就可以下场了，打了雪虐了这个魔术，就这种比赛其实灰熊在后面的赛程里面是挺多的。
哎，但是你别忘了，现在灰熊跟太阳还是差7.5个胜差，剩下来17场比赛，假设太阳现在没有克里斯保罗，对吧，布克可能还要再缺席2到3场，那接下来17场比赛太阳50%的胜率可以够差了吧。如果太阳50%的胜率，灰熊要17场全胜，
灰熊要全胜
才能赶上，怎么办？
对，这样看来确实还是有点难。
对，而且太阳也不会是50%的球队。
我们这么说吧，就灰熊如果最后不是第一名，但是跟第一名的差距非常小，而且他这个第二名是遥遥领先所有 NBA 其他球队的第二名，那我觉得莫兰特啊，其实还真有可能扮演一个最大的黑马，特别是最近他这个数据刷的太猛了，是不是50多分比赛也有了，虽然前两场打凯尔特人是输了，但是也刷了将近40分。那后面的比赛如果灰熊17场比赛比如说赢个13场14场，然后莫兰特最后一个月的场均数据是场均35分，最后莫兰特变成了一个这个得分榜的第三名甚至是第二名，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可能性啊进入 MVP 讨论的，甚至是有可能拿 MVP 的。
对，得分榜的第二名这个也现在不用考虑了，现在基本上
第三名
也有点难，这其实得分因为现在已经打了60多场比赛，你后面平均值加上来还是赶不上的，就得分第三名不用想了。但是呢，你之前说的就战绩这一点还是有些可以讨论的空间，就是如果太阳现在在接下来的十几场比赛中，我觉得50%有些极限了，如果能达到比如说60%的战绩，那灰熊呢全胜肯定是不太可能，能达到80%的战绩，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两个球队之间的胜场差应该是在5场以内的，如果是5场以内的胜场差，灰熊西部第二，而且呢是战绩超过东部第一啊，那这个战绩和故事我同意基本上已经是没有办法挑剔了。
而且你要再加上赛季末刚刚像阿木所说的1到2波连胜的这个
时，对啊，再来几个什么隔扣，
5到6个十佳球，对吧？
这点我同意啊，这些都可以放在故事里面嘛。如果是论故事，我觉得啊，其实莫兰特应该是今年的前五中故事说的最漂亮，最
仅次于德罗赞。我觉得德罗赞故事其实更好，是不是？
德罗赞故事有些浪子回头是吧？黑马逆袭的这种
被湖人抛弃的男人，
对，
结果抛弃个 MVP，
间接的湖人弃品啊。但是这个故事很励志，但不太像一个 MVP 的故事。莫兰特的这个故事，对吧？青年军的崛起，一个冉冉升起的 NBA
新的国王，
对，新一代的偶像，
是不是？
而且论观赏性呢，其实说实话现在莫兰特应该就是公认联盟最具观赏性的球员吧，没有之一。
哎，其实对，其实我想上个集节目我就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联盟里面我们看比赛这么多比赛，今年的比赛两位排一下，你认为观赏性最强的三名球员是哪三位球员，按顺序排。
我知道正经的前三名肯定有威金斯但是我这
你在逗我吗？
对，你
威金斯其实一个冷知识啊，威金斯从2月打到现在没有一场比赛超过20分得分。
正经看他不是看他得分啊，是看他温暖的笑容。我这儿其实有
螺旋抓篮板
直升机抓篮板，我这儿其实有啊，这个我的前三有威金斯的队友库里，我依然觉得库里是联盟最具有观赏性的球员之一。而且呢，以前的库里是对各种神仙球各种进，现在库里呢多了一些惊喜，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今天手感好还是不好，有些空位的球也进不了，神仙球也能进，就是现在的库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就但是呢，打的还是像以前那样的销魂。莫兰特肯定是我这边的观赏性的第一名。另外一个其实现在有些遗憾，就是这位球员你刚刚阿木说 威金斯好久得分没上二十了，这位球员最近也是得分上不了二十，而且有几场连续上不了十分啊。森林狼的华子，
华子是吧？
对，华子，
华子怎么回事啊？最近打得好挣扎啊。
因为膝伤的原因啊，整个全明星赛之前，包括全明星赛之后啊，状态都非常的糟糕。他健康的时候，我觉得是联盟现在观赏性也是前三的球员。
你要我选的话，我前两名跟开花一样啊，莫兰特、库里。第三名，如果你非要让我选一个球员的话，我可能会选球帝。如果你能让我选一支球队的话，我会选湖人。
看，
说真的，我平常看球看最多的就是库，就是勇士跟湖人。就湖人无论他打得好或者不好，都看点太多了，所以确实。
你知道最近巴克利在这个 TNT 解说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剩下的比赛，我希望我们 TNT 啊，
不要再搞全国直播
湖人的比赛了。
对，是
湖人的比赛真的太差太难看了。”他说啊，现在转播只要转播湖人的比赛，他是在节目中不会说出 Lakers 这个词的，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
他说一
个
球，
那个节目太逗了。
他
然后他还，然后他还有一次差点说出来了，然后说这个 Lay 的时候打住了，然后大家都在旁边。
哎，但问题是啊，这巴克利这次又被打脸了，对吧？刚说出这句话，下场发生了什么？湖人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了勇士124-116，勒布朗詹姆斯，
而且这场比赛真的是观赏性极强，
没错，而且勒布朗詹姆斯真的再次证明了37岁的高龄啊，依然你让我打中锋可以全场打中锋，56分10个篮板，三分球要怎么投怎么投，要怎么投怎么有，而且都不是以前那种大包大揽，对吧？准三双的数据，今天我就是疯狂的得分，全场只有3个助攻，不用把队友打活照样能统治比赛。而且詹姆斯也是加入了名宿贾马尔·克劳福德，呵呵，成为了 NBA 历史上37岁还能拿50加的球员。克劳福德、乔丹和科比还有詹姆斯，总感觉里面有一个人是混进去的。
那就我来说我的这个最具观赏的球员前三名吧。其实我要做个弊啊，我刚刚说是本赛季，其实我现在改一下，是现役球员里面观赏性最强的三名球员。第一名莫兰特，第二名凯里欧文，第三名胖虎。
那你这绝对作弊了，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半人这赛季打过球，这绝对作弊。而且你把我们的这个越扯越远啊，我们在说 MVP 啊，我刚刚想问的为什么说到观赏性，我就说其实回想一下联盟当赛季观赏性最强的球员再能拿 MVP 其实是很少见的事情，就之前历史上有
卡特这样华而不实的球员是吧，从来都没有进入过 MVP 的讨论。
你这观赏性多多少少还是跟这个效率有点对立的感觉是吧？
对啊，就欧文打那种球真的是没必要这么华丽，是不是？
有欧文我还是会把他排第三名。对，我刚真忘了欧文这号人。
没错，其实仔细想一想，就是真的当赛季观赏性最强的球员能拿 MVP 啊，是不是就是上一个就是2011年的德里克罗斯了，再上一个是不是就是2001年的阿伦艾弗森了？而且那一年的艾弗森，
你把老詹给漏掉了吧？老詹其实观赏性巅峰时期还是很强的。
他的观赏性确实很强，但是更多的是那种爆炸力量的冲击。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就像莫兰特这种扭来扭去，
对， 对，
对， 对吧？艾弗森这种
对老詹其实在他的巅峰时期，怎么说呢？投篮还是有点丑，是吧？这不得不说还是没有现在那么飘逸
丝滑，没那么丝滑，但是观赏性十足。他的这个扣篮我觉得实战扣篮老詹应该是历史上
对
这个
前三。那这么说还确实是这样啊，就是罗斯、艾弗森，再往前追可能就是乔丹了。
对，就是科比的那一年算不算是其实也值得讨论。就当年的科比说实话也是打球转型很多了，跟他这81分赛季是吧，05-06的那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的。 MVP 赛季的那年的科比还是打球虽然是有很多高得分的表演，但已经偏这更加实用更加实战的方向了，可以算半个，我觉得可以算半个。因此其实作为联盟啊，可以现在说第一偶像，第一年轻偶像，最具观赏性的球员啊，再能拿 MVP， 那真的其实从联盟的角度上来说啊，也是很想让 莫兰特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啊，拿这个奖杯的。
对，其实回到刚刚正经所说啊，就如果这几名球员最后大差不差的话，其实还真的是容易选莫兰特，对吧？宁愿选莫兰特不会选大帝的。但是莫兰特真正最后能够比如说这17场比赛赢13场14场还是非常难的。
没错，其实莫兰特啊，在我看来战绩有保障，故事说的可能是最精彩，就是缺在这个数据跟前面三位逆天级的真的是上古神兽级的数据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本期的节目将会分成上下两期，下期也很快会推出，大家一定记得不要忘记关注和收听哦。